各位弟兄姐妹早安，我们今天来看哈巴谷书第一章。哈巴谷书第一章，哈巴谷书是一个蛮特别的，蛮特别，在整个先知书当中是蛮特别的。那哈巴谷它是应该是在南国，在南国犹大国在即将灭亡之前写的。那哈巴谷他的特色，因为他是被称为守望的先知，他守望的要看到神的作为，要看到神的旨意的成全，他向神祷告，然后呢他也祈求神能够照他的祷告能回复他，神回复他了，但是呢却不是像他祷告一样的回复他。我们来看看到底哈巴谷书他的特色在哪里。那哈巴谷书它一共三章，这每一章都非常非常的精华来描述它当时的情况。那哈巴谷书它我刚才说过，它面临的时代是在以赛亚之后，差不多跟耶利米同期，是犹大国即将灭亡的时候。来，我们来看看第一节，先知哈巴谷所得的默示，就是先知从耶和华从他的神所得到的。那哈巴谷书有一个特色，就是等于是他跟神之间的对话，他向神的祈求，然后他看见神的作为，他其实比较不像是在攻击谴责犹大或是以色列或是其他国家。第二节他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啊？意思就是，神啊，我向你呼求啊，你都不回答，你要到什么时候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啊？我因为我所看到的当时的犹大国里面充满了强暴不公的事情，我向你祷告了，你为什么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这个都是指的在犹大当时的社会上不公不义的事情就是说哈巴谷看见在犹大的社会当中，犹大这个国家当中有罪孽，有奸恶，有毁灭和强暴，有争端和相斗的事情那因此立法放松立法放松就是没有人在管立法写些什么事情，公理也不显明的，公理也没有人去管二人围困一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那个神的公义被颠倒了。好，那哈巴谷就是跟上帝祷告说，上帝啊，你看看我现在所处的犹大是这么的混乱那些坏人在欺压好人然后他们也不尊重律法，也不尊重，也没有那个所谓的公理跟公义。神啊，面对这样的事情，我向你祷告，我祈求你拯救，我祈求你的作为。那为什么你到现在好像都没有回答我呢？好，我们来看看第五节，耶和华说，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大大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了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这里面谈的一件事情说，神对哈巴谷说，我已经回答你的祷告了我在这个时候我兴起了一件事情虽然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相信，也就是说他们看到神所兴起这件事情，他们就是不相信，他们觉得这个不是出于神的。好，那到底神兴起什么事情让他们觉得好像没有办法相信呢？第六节，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人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遍行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于自己的住处，他威无可畏，判断的势力都任意发出。好，那神兴起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人，就是残忍暴躁之民他到处去搜刮，到处去摧枯拉朽然后占据那不属于他自己的地方威无可畏，判断的势力都任意发出，就随着他自己的了解，随着他自己的心意发出然后第八节，他的马比豹更坏，比晚上的豺狼更猛，马兵踊跃争先，都从远方而来，他们飞跑如鹰抓食都为了行强暴而来，定住脸面向前，将掳掠人聚集，多如尘沙。也就是说他们是一直往前行，一直去占据，一直去攻打所有的百姓 前面第八节讲到他们的那个军事多么的强盛，非常非常强盛。第十节，他们讥诮君王，笑话首领，嗤笑一切的宝藏，筑垒攻取，也就是说他们的武力相当强大，几乎没有一个君王，没有一个国家没能够挡住他们的。他们对那些首领要来抗拒，他们简直是看作笑话。对一切的保障根本就是没有办法来挡住他们，对一切的那个所谓的堡垒也没有办法挡住他们，所以他们耻笑一切的保障，筑垒攻取。好，第十一节，他以自己的势力为神，像风猛然扫过，显为有罪。也就是说，纵使是加勒底人，他以自己的军事的力量当成神一样，然后扫过去了，像风一样，那他们所做的事情很明显就是罪就是不应该做的事情，那种杀戮真的不应该。那我们来看看，我们来看第十二节，第十二节是哈巴谷先知，他看了神的回应以后，他对神这样的一个计划的安排，他的回应：耶和华我的神，我的圣者，你不是从亘古而有吗？我们必不致死。耶和华，你派定他为要刑罚人，磐石啊，你设立他为要惩罚人。所以这边就谈到，就是说，好，你选定加勒底人你选定加勒底人，你要派定他刑罚人，你要设立他为惩治人然后第十三节，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行诡诈，你为何看着不理呢？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呢？这里意思就是说，神啊，你看看这加勒底人，他们很凶残，非常非常凶残他们是邪僻，他们是奸恶，他们诡诈的，那你为何看着这些人他们这样的蹂躏，他们这样的欺压各国你不理呢？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呢？他意思就是说加勒底人比犹大人比犹大人还坏还恶，那你为什么让加勒底人来攻占犹大人呢为什么让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呢？恶人就是指的那个巴比伦人为什么让巴比伦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就是犹大人你为何静默不语呢第十四节，你为何使人如海中的鱼，又如没有管辖的爬物呢好，这边谈到就是说第十五节开始就谈到就是那个巴比伦加勒底人他们怎么去蹂躏百姓他用钩勾住，用网捕获用拉网聚集他们，因此他欢喜快乐也就是说他不断去抢夺然后就是攻打各国然后他就像网献祭，像网烧香因他由此得肥美的粪和富裕的食物。这个网通常形容他的网形容是他的军队的强大他的那个军力的强大所以他对自己的势力的强大，对自己军力的强大，他就以此为傲，以此为荣所以就是描写说就像网献祭，像网烧空因为他军事的强大，所以他能够攻打各国，从各国当中掳掠那美好的东西第十七节是蛮特别的，他岂可领事倒空网罗，将列国人时常杀戮，毫不顾及呢？这个他岂可领事倒空网罗是描写那个渔夫描写渔夫每一次撒网下去，然后就捕了一大堆鱼，然后就拉上来，然后倒完那些鱼货，再把网撒下去，再捞到鱼，再倒出来，再把网撒下去。他的意思是这样啊，他岂可领事倒空网罗，就是他不断的去从各国当中掳掠得到收获然后将列国人时常杀戮，毫不顾及呢意思就是说他这样的一个行径他这样的行径是一个恶人的行径，难道神你没有看到吗？其实我自己在看哈巴谷先知的时候，我感触最深的就是这样子当哈巴谷先知他在他自己的国家里面，他看到犹大里面的那种不公不义的事情他向神祷告，他说祈求神啊，就你把这些不公不义的事情把它除掉。神回答他了，但是神用的方式是他没有办法想象到的事情。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神面前也是这样子如果我们祈求的我们遇到一些困难，或是我们遇到一些难处的事情，我们祈求神怎么去消除这些困难怎么去 把这些难处能够转变哈。可是神的答案不一定是我们的啊，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每天的诗歌里面，我们就说在圣灵里祷告。什么叫在圣灵里祷告？在圣灵里的祷告就是说，我们遇到一些事情，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了解神的心意。各位弟兄姐妹，你也知道，基督徒跟一般其他民间宗教信仰，跟一般众有信仰最大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一般的信仰，他们是祈求他们所拜的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按照他们的心意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我们的信仰不是，我们的信仰是祈求了解神的心意啊，我们祈求照着神的心意而行。各位弟兄姐妹，的确多少时候我们遇到一些难题，但是请记得，神的话语终究是不会改变，也不会落空的啊。神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这些万事可能有时候看起来好像不合我们的心意，但是神让这些万事彼此影响，彼此互为关联，要让爱神的人知道神的心意，走在神的道路上的人能够得到益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谨守遵行神的话语，能够专心跟从神，能够知道神的心意如何，如此我们就能够走在神的丰盛平安蒙恩的道路。弟兄姐妹平安啊！我们今天早上我们来看啊《哈巴谷书》第二章啊，《哈巴谷书》一共三章。那昨天我们看是《哈巴谷书》第一章，是看到哈巴谷站在神面前，他守望啊，他向神祷告啊，他让神看见啊，今天的犹大有多大的罪恶，然后他祈求神在犹大兴起他的工作啊，没想到他得的是另外一种答复，是神的心意哈。来，我们来继续看哈巴谷书第二章。哈巴谷书第二章，也继续谈到神的预言哈。当中特别谈到巴比伦哈，就是加勒底人这个国家的败坏哈。来，第一节，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以用什么话向他诉冤。好，我们再次看到哈巴谷这位守望的先知，他再次的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这个其实也不一定是指，就是实际上有一个高台，有一个守望所，有一个望楼让他站在上面。其实这是指着我们信主的人哈，我们相信神的人，在我们心里面，我们随时随地就是站着一个守望的态度哈。我们来看神啊，对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启示，有什么话要说的哈。所以这边就说，我要站在守望所哈，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就是寻求知道神的心意，而且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哈，就是回答神的问题哈。第二节，他对我说，将这末世明明地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读哈。那这一段经文也是非常特别哈，他耶和华对哈巴谷说，你要把末世明明地写在板上哈，写在当时的泥板上面哈，使读的人容易读哈，或者翻成随跑随读，也就是说你要读神的末世不是说那么难哈，就是你可以看非常清楚的就写在那边。实际上我们今天看圣经的时候也是一样，就是神的末世，神的心意写得非常非常清楚哈，白纸黑字就是写在那边哈，很容易读的哈。好，特别第三节蛮重要的哈，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哈。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好，那耶和华神告诉哈巴谷说，这个末世它一定有应验的日期，有一定应验的日期哈，绝对不会说不应验，光是讲而不会应验。虽然迟延还是要等候，或许比较迟一点应验，但是我们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在这边我们看到就是说，神的末世是按照神的时间表，而不是按照我们的时间表。很多时候我们希望就是说神照我们的时间表，其实重点不在神照我们的时间表，而是我们应该照着神的时间表。如果神的旨意还没成全，如果神还没回答，还没答复我们的问题，还没针对我们的问题 提出他的作为，我们就是等待，我们就是等待，因为神的时间是最正确的，在最适当的时间他要成就他的模式。第四节，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唯一人因信得生。唯一人因信得生这句话好成为在新约时代就是所谓的那因信称义。这边其实讲是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但是信靠神的人啊，信靠神。我不去信靠加勒底人了，我信靠神啊，我信靠神，我就在生命当中我得到神恩典、神的保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唯一人因为信靠神啊而得神哈，得到神的恩惠，得到神的恩典哈。好，第五节，加勒底人因酒诡诈。狂傲不住在家中啊，扩充心意好像阴间。这边谈到就加勒底人的凶残哈，然后不断的去攻打国外哈啊，扩充心意好像阴间，也就是说他们的欲望、他们的欲念哈，就是要得到、要去掳掠的那种心啊，像阴间。谈到为什么像阴间，因为就是没有办法填满了，就是他的心、他的欲望是没有办法填满的哈。他如此不能知足，聚居万国，堆积万民，都归自己。这边他如此啊，他如此不能知足，就是说他就像死亡一样，因为死亡是永远没有办法满足的哈，人不断的死，不断的死是没有办法得到满足的。所以这边描写就是说啊，加勒底人他也是一样，他没有办法得到满足，就像死亡一样哈。所以他聚居万国，堆积万民，都归自己哈，然后。这些国的民岂不都要提起诗歌并属语讥斥他说啊，祸灾加勒底人，你增添不属自己的财物，多多取得当口，要到几时呢？也就是说，当加勒底人他在攻打各国的时候，各国他们的反应就是说，你到底要到什么时候你才能满足呢？你增添不属你自己的财物，你多多取人的当头抵押，要到什么时候呢？就是你不断的掳掠，不断掳掠，你什么时候才能满足呢？他意思是这样哈。然后第七节，咬伤你的岂不忽然起来，扰害你的岂不兴起，你就做他们的掳物吗？这边谈到就是说，你欺压别人，你没有想过那些被你欺压的人也会反过来咬你吗？反击你吗？因你抢夺许多的国，杀人流血，向国内城并城中一切居民施行强暴，所以各国剩下的民都必抢夺你。也就是说当你去蹂躏其他国家，当你去攻打其他国家哈，在各国你行抢夺的事，但是总有人会留下来，那留下来他们会报仇的哈，他们会回头来抢夺你啊。为本家积蓄不义之财，在高处搭窝，指望免灾的有祸了，再次指的那个家的敌人哈。在自己家里面积蓄了很多不义之财哈，在高处搭窝哈，就是希望能够让自己平安的、安全的哈，有祸了哈。你涂抹剪除多国的民，犯了罪，使你的家蒙羞，自害己命哈。这也是谈到加勒底人啊，加勒底人他们攻打别国哈，到了最后他们自己反而害死自己哈。十一节很特别，墙里的石头必呼叫，房内的栋梁必应声。这个墙里的石头哈，房内的栋梁，就是表示是加勒底人去到别国去征服哈，去掳掠哈。努力所得的是建造自己的房子哈，建造自己的墙垣哈。那这样的努力来的石头哈，然后栋梁哈，它也是要回应哈，来回应，来攻击你哈，来击斥你哈。墙里的石头必呼叫说，你把我从国外这样夺回来了，你把我这样努力来的哈，我今天我发出这样的声音哈。我自己也觉得，就是这个真的就是像我们在现今的社会一样，非所谓的那非义之财啊，在你的口袋里面，也会告诉你说，我这一份钱是你自己骗来的哈，你不是所谓的按正确的道路拿来的，你用这样的钱，你心里会安吗？啊，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哈。以人血建成哈，叫以罪孽利益的有祸了哈，你的城，你的城墙，你的都市，都是用人的血，都是用罪所立的哈。那真的是神所不容许的哈。众民所劳碌得来的被火焚烧，列国由劳乏而得的归于虚空，不都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吗？这里讲到就是说， 在神的心意看来，在神的心意看来，众民劳碌得来的被火焚烧，列国劳乏而得的归于虚空，就是说你们去攻打，你们去掠夺的，到最后都是变成虚空的，这都是神的心意。唯有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这里谈到就是说我们要知道神，知道神的知识，知道神的管理，知道神所作所为的，我们知道这些，因为这样的知识是遍满全地的。十五节，给人酒喝又加上毒物使他喝醉，好看见他下体的有祸了。这是指同再一次指指那个加勒底人，就巴比伦他们所做的事情。好，你满受羞辱不得荣耀，你也喝吧，显出是未受割礼的，耶和华右手的卑鄙传到你那里，你的荣耀就变为大大的羞辱。这边特别谈到右手的卑，什么叫右手？就是耶和华的能力。当耶和华的能力到你那边的时候，在你那边施行审判，施行愤怒的公义的时候，你的荣耀就变为大大的羞辱。你向利巴嫩行强暴与残害，惊吓野兽的势必遮盖你，因你杀人流血，向国内的城并城中一切居民施行强暴。再次提到巴比伦的罪恶。好，这其实谈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雕刻偶像，人将它刻出来，有什么益处呢？铸造的偶像就是虚谎的师傅，制造者依靠这哑巴偶像有什么益处呢？对木偶说行起，对哑巴石像说起来，那人也祸了，这个还能教训人吗？看了是包裹金银的，其中毫无气息。好，再次谈到那个偶像，是人雕刻的，人铸造的，这样的偶像能做什么呢？这也是提到，就加勒底人他们所信靠就是这样子。好，那今天早上当我在思考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也深刻的感受到，真的在世界的几个大古文明，像是埃及，像是巴比伦，像是亚述，像是印度，像是南美的玛雅文化，中国的文化，都可以看见就是有偶像雕刻偶像建立偶像这件事情，但是唯独在我们信仰当中，它是指出这种雕刻偶像。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你从埃及，从玛雅的文化，然后你从巴比伦的文化，然后从古印度的文化，从埃及的文化等等等等的文化当中，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神明其实就是偶像，其实就是人想出来的，就是人想出来的。那当人想出来的时候，他会想怎么去串联这些偶像跟偶像之间的关系。你叫希腊的文明也是一样，有许许多多的天神，但天神之间的关系他们自己会串出来。为什么？因为这一切都是人手所造的。那最后一节，唯耶和华在他圣殿中，全地人都当他在他面前肃静静默。这一句话对我们来讲很熟悉，就是我们在崇拜之前，我们崇拜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就是要在神面前我们肃静，我们静默，就在神面前我们存着敬畏的心来到神面前，因为我们的神是他自由拥有的，不是人手所造的。那这样的神他知道我们，他了解我们，所以当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应该是在神面前我们存着敬畏的心，而当我们存着敬畏的心的时候，我们才会能够得到那真正的智慧，在这世上，在永生的道路上面，那种真正的智慧，让我们得到平安，得到丰盛的智慧。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啊！我们今天晨更我们看的是哈巴谷书第三章，也就是哈巴谷书最后一章，哈巴谷先知的最后一章。那这一章真是感情非常澎湃啊！那哈巴谷它的特点就是说，哈巴谷书的特点就是说，它没有谈到说神他怎么去责备其他国家，是单纯的就是哈巴谷先知跟神之间的对话，从哈巴谷的守望看见神的回答啊。那第三章最后一章我们来看看哈。第一节，先知哈巴谷的祷告，调用琉璃歌。那琉璃歌我必须要先说明一下，琉璃歌它的曲调是比较感情澎湃，然后比较 就是那种感觉，就是你可以看见，就是他的感情，他情绪啊，非常情绪高亢啊的一个调子啊，一个调子啊。啊，我今天早上我就说，这个就是有一点像是我们岳飞那个《满江红》一样啊，就是那种心中的涌溢出来的那种情感，所以调用《琉璃歌》哈。好。再来，耶和华，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啊，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了《琉璃歌》的那旋律，哈。我听见你的名声，我听见你的言语就惧怕，因为啊，神的回复是让他十分震惊的，哈。就加勒底人啊，会来哈，会成为神手中的工具来。攻击来杀戮，这是让他觉得蛮战兢的哈。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哈。这是在整个啊哈巴谷书第三章当中唯一的祈求哈，其他的还是依然都是赞美哈。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哈。哈巴谷先知在跟神祷告哈，他祈求神在发怒的时候，在神的怒气当中，依然以怜悯为念。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哈。好，第三节，神从提曼而来啊，圣者从巴兰山临到啊，他的荣光遮蔽诸天啊，颂赞充满大地啊。我必须要说到，这里面通常会有一个细拉哈，一个细拉就是一个。我们所谓的休止符哈，那休止符的意思就到这边就是一个段落，所以神从提曼而来，圣者从巴兰山临到，这是一个段落。好，接着下去，他的荣光遮蔽诸天啊，颂赞充满大地啊，他的辉煌如同日光啊，从他手里射出的光线，在其中藏着他的能力哈，这些都是从日光啊，从光来描写神的能力哈。好。第五节，在他前面有瘟疫流行，在他脚下有热病发出哈，这也是指着神的能力哈。他的战力量了大地哈，大地当然另外一种说法是死地震动哈，观看感善万民啊，永久的山崩裂，长存的岭塌陷，他的作为与古时一样哈。再一次提到神的能力哈，我见古山的帐篷灾难啊，米甸的幔子帐金啊，这个同样是指着神的能力哈，在万国当中显示出来。耶和华，你乘在马上，坐在得胜的车上，岂是不喜悦江河，向江河发怒气，向海洋啊发愤恨吗？意思就是说，意思这边也是谈到说，神坐在马上啊，坐在得胜的车上，就神他是坐在得胜的车上。然后他是一个得胜的君王哈，然后这边谈到不喜悦江河，向江河发怒气，这意思就是说，神的能力让江河的河水翻腾啊，像海洋的海水翻腾，就海洋的海水砰砰啊翻腾一样哈。你的功全然显露，向众支派所起的事都是可信的哈。这里再一个细拉啊，再一个休止哈，是指的神的能力哈，神的功啊。向外方向仇敌所设的，向众支派所起的事都是可信的，都是可信赖的。一个细拉啊，这是在一个休止符。然后接下来的，你以江河分开大地，是连到下一节哈。你以江河分开大地，山岭见你无不占据啊。大水泛滥过去，深渊发生哈，汹涌翻腾哈，汹涌翻腾。这个再一次谈到神的能力，神的能力在大自然的显现。因你的箭发出射出发光，你的枪闪出光耀，日夜都在本宫停住，就是指日夜星宿，因为神的能力就是日夜星宿不再运转。你发愤恨通行大地，发怒气责打列国，如同打粮，这是讲到神的能力。好，第十三节，你出来要拯救你的百姓，要拯救你的受膏者，打破恶人家长的头，露出他的脚。我这边特别稍微解释一下哈，你出来要拯救你的百姓，拯救你的受膏者。这个拯救你的受膏者其实他的意思就是君王哈，拯救你所膏抹的君王。这一方面也可以看到就是弥赛亚哈，要拯救你的弥赛亚。打破恶人家长的头哈，这里面有两种的解释，一种是打破恶人的 屋顶啊，打破恶人的屋顶哈，露出他的根基，就是地基了哈，然后直到景象，就是整个是完全的一种毁灭哈。那打破恶人家长的头，另外一个解释是打破恶人的首领哈啊，家长的头就是首领了哈。然后露出这个首领的脚，意思就是说，完全的征服哈，完全的征服，完全的攻打哈，直到景象这边再一个细拉，再一个细拉，就是在这边再一个休止啊，就进到再下一个章节。你用敌人的戈矛刺透他战士的头啊，他们来如旋风，要向我们分散，他们所喜爱的是暗中吞吃平民哈。你乘马践踏红海，就是践踏汹涌的大水。这个再一次讲到神的全能哈，神的全能，然后在各国当中哈，各国当中的武力也是出于神的哈。好，十六节到十九节对我们来讲是蛮重要哈。好，十六节，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身体战惊，嘴唇发颤，骨中朽烂哈。这里谈到就是说。我们都知道嘛，哈巴谷他是一个守望的先知哈，他在那边他向神祷告，向神祈求，祈求神回复他。那当神回复他的时候，当神回复他的时候，他听见神的声音回复他，他身体战兢，嘴唇发颤，骨中朽烂。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会有这么极大的恐慌呢？因为我在所处之地，我在所立之处战兢，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犯禁之民上来。也就是说，他向上帝祷告，他成为一个守望先知，他祈求神的回答，结果神的回答是他要兴起加勒底人哈来攻打犹大哈。那当他听到这样的消息，他也知道那个加勒底人的杀戮是如何的凶残哈。你看哈，围困耶路撒冷啊，围困耶路撒冷三年半的时间，到了最后变成一个饥荒的地方，甚至杀小孩子来吃哈，甚至到了最后城被攻破了哈，啊，西底家逃亡的时候被抓起来哈，啊，在西底家的面前把他的孩子全部杀掉，然后把西底家的眼睛挖出来，这个都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哈。所以当哈巴谷先知他听见耶和华的回复，他身体战兢，嘴唇发颤，骨中朽烂。骨中朽烂就是真的是就是站立不住了，站立不住啊，完全失去那个精神啊。所以他在那边，他真的在所立之处站兢了，因为他看见神的回复啊。他说：“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犯禁之民上来。”好，这个就是哈巴谷先知他向神祷告说神回复他的，可是。哈巴谷的先知他的信心如何呢？我们来看，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啊，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这个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哈啊，就纵使就是说这么大可怕的力量来了啊，甚至就像是无花果也没了，葡萄树也没了，橄榄树也没了啊，田地也不出粮食了，圈中也没有羊了，棚内也没有牛了，什么都没有了。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格林用姐妹，这个就是信仰，这个就是信仰。我们的欢心，我们的喜乐，并不是因为外在，而是因为我们在我们内心里面，我们相信神，我们信靠神啊。义人因信得生，这个信就是信靠神啊。这个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很重要，这个对世人来讲也是很重要。因为你如果把你自己的喜乐就建立在那些稍纵即逝的东西哈，那不稳定的东西，那实在是蛮可怜的事情。但是今天我们的喜乐，我们的能力是建立在哪里？是建立在我们所相信啊，我们所相信的耶和华，我们所相信拯救我们的神啊。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啊，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你看后面他讲，因为主耶和华的关系哈，我的脚就有力了哈，有力奔跑，然后呢站在高处哈，不会跌倒哈。然后特别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这个教会灵长用丝弦的乐器哈，前面用琉璃歌啊，这边用丝弦的乐器。琉璃歌是一个情绪澎湃的哈，但是丝弦的乐器是非常悠扬的哈，悠扬的来诉说对神的歌颂跟赞美哈。 这是截然不同的一种乐章跟旋律哈。其实多少时候当困难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真是调用琉璃歌啊，我们心中啊有许许多多的疑问，我们的情绪的感觉是波动，但是当我们认清楚耶和华是我们的能力的时候，耶和华是我们依靠的时候，我们就能安静在神面前，用诗神的乐器啊，让我们的心中歌颂赞美神哈。这个是我们从哈巴谷先知我们学到一个最大功课，就是仰望神，纵使外界在改变，我们还是仰望神，依靠神，因为天地万物都将废弃，唯有耶和华他是永远不改变的。